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塔可达，我是主持人 Lena。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群人在关心各项海洋议题，并推广分享海洋的保育理念吗？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前来跟我们聊聊海洋的生态保育。我们欢迎东良。
Lena 好，爱上塔可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可以请就是东良自我介绍一下，跟介绍一下基金会主要在做什么吗？
OK， 我是一个花莲人，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办的一个解说员培训的课程，就因缘际会就加入到了黑潮。那原本也是志工啦，但是就从志工开始越来越投入啊，越来越好奇，然后刚好有一段时间组织也有这个工作机会，所以就有机会就进到组织来工作。那也就在几年之后的历练，后来就成为了执行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那黑潮最近主要的工作项目其实都跟鲸豚保育然后还有海洋教育推广有关，所以这是我们会关注的主要的重点，就是会从鲸豚出发，然后去关心鲸豚在生活的海洋环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人的教育推广真的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关注鲸豚的保育还是海洋环境这两个议题，看到的议题本身呢，其实都很多时候都是跟人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很需要透过教育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这会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因为我看就是你们的网页里面有很多去学校推广宣传吗？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会进到学校去，然后也会希望把学校的同学带出来，因为我们很相信说我们在黑潮工作的伙伴多半都有很多海洋的实际经验，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会觉得说其实这对于这些海洋教育要传播而言，那应该要让这些在学校的孩子学童还有老师他们都可以也有更多的海洋经验。所以如果只是我们一直把东西把我们的经验带到学校去然后分享的话，这好像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很
就没有亲身经历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实际的把他们带出海的时候那种感受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去申请政府的补助啊，或者是找企业的合作啊，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多一点机会可以去到海上，然后实际的去观察鲸豚体验海洋。
这样是校外教学是一天就可以完成了，我比较好奇是这样的感觉，因为鲸豚其实蛮难看到的。
对对对，想起来是蛮难的，但是在花莲就有一个，应该说整个东台湾的话都有一个地利之便，就是不管是宜兰、花莲或台东这三个县市都有赏鲸的业者正在做经营这样子，所以以花莲、台东还有这个宜兰的状况来讲的话，出海两小时大概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鲸豚。那花莲我们这边是比较敢去保证说就是两小时然后目击率可以到 90% 啦，其他两个县市的话我们比较不知道那个确切的数据，但是在花莲的话因为是我们主要的在做统计，对对对，所以我们都很清楚说在这边看到的目击资料啊，可以告诉我们大概是 90% 的几率都有机会可以看到鲸豚。对，那所以花莲在地的小孩孩子他们如果要出海的话，那其实只要有一些交通车程的时间，半天以内应该都可以完成这个户外教学。
哇，这样其实就是很方便，而且就是小朋友到现场应该才会更兴奋，然后更了解你们到底想要推广怎么样的理念给他们。
真的真的没错，而且我们后来也慢慢的发现说，其实我们觉得花莲跟海很近啊，但是其实当花东纵谷进到纵谷之后，就会突然间觉得说这些孩子听到赏鲸听到鲸豚的这种状态感觉好像是没有觉得很亲近的感觉，
就是遥不可及感觉。
对，因为他们可能因为住的地方就在纵谷里面，然后跟海的距离也有一段路，那在这个状态下他可能也不太有什么赏鲸的机会，所以就在这样子的课程的推动下，就是我觉得就让蛮多这种在纵谷的孩子然后他有机会可以一起到海上去看看。
所以主要是比较偏国小吗？还是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国小、国中这样子。
哦，了解。那想询问一下说，因为基金会的据点是在花莲嘛，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跟赏鲸业者，那你们是怎么样子一起配合合作呢？
哦，这个其实就是用赏鲸船，他们赏鲸公司他们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公司嘛，所以一定要赚钱。
对，
但是我们这种非营利组织就是有理念，然后但是又在想说到底该如何就是放大这个理念呢。那还好在我们早年的时候，我们的前辈们两个公司就是我们黑潮的前辈还有这个多罗曼赏鲸公司的前辈们，他们就是很要好，所以在 交涉之下就觉得好、啊、那没关系，我这边赚的钱就是按照船票一个人头我就提拨多少钱给你当做基金让你们去做这个教育推广。那我们呢同时就黑潮的前辈就说好，那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让这个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可以被更多人知道，那我们就让上你们的船去做解说、嗯、对，那我们就在海上就是去做解说的工作。所以现在杜鲁曼赏金的船只的船上就都会有我们训练的解说员、哦、然后那个解说员就会在2个小时的航程内跟大家分享这边的鲸豚的生态啊，然后这边的环境议题啊，它这边发展有哪些变迁的故事，嗯，就是可以让来的人多多少少的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他就会比较轻松，不会像是学校上课，但就很像是会有一个人，也许就像听众朋友在听 podcast 一样
一直在讲，
对，就是你会从这个过程中、哦、原来这边以前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原来鲸豚保育上还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然后就慢慢的就大家对于这个意识就会慢慢慢慢的提升这样。所以我们很希望赏金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生态旅游，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参与者可以有所体会，然后也接收到一些环境的讯息，那也更可以有像赏金公司这样的决定，他决定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船票当中有一笔费用我就是要捐给这个公益团体去做这样的、嗯、
维护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概念很好，因为有些就是大家所知道就是赏金就是我要去拍照我要看到他们然后就回来了，
是是，
所以其实算是你们比较特别，是有跟就是公司合作，他就变成还可以有2个小时的导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解说也就会，我们自己都是认为说我们的解说一定要做到更就是要求那个品质啦，对，那个品质一定是哦，不能够说只去介绍说啊，这个就是飞旋海豚，然后它的身高体长哦，只是维基
百科
的，对对对，一定是要想办法跟大家介绍说、啊、它的生态怎么样，对，那它有哪些特色的地方，那在我们这里的哦，就是长期观察的情形如何、嗯、那可以透过我们的解说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分享给大家这样。
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连我都想要过去，
好，一定要来，
对，真的去花莲的话就找你们这样，
没问题，
因为你们这边除了就是刚跟赏金有合作、嗯、然后去做一些教育的活动，那其实我有看你们官网，其实在那个海洋绿洲的保育计划、嗯、也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可以就是请东亮介绍一下
哦。好，保育计划其实就是也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了一些台湾周围海域然后发展的一个现况、嗯、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隐忧，那这个现况就也就直说就是台湾海峡正在发展这个风电，虽然说它是一个再生能源然后而且是蛮值得被推崇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是风电的产业的发展跟这个当地的生态的调查其实是几乎是同时在并进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难去比较说在风电开发前跟开发后没有完整足够的数据去比较它的差异，所以其实就是为了要发展风电，那现在也就赶快的去做这些生态的调查，去掌握到现在这边到底有什么资源，
好的，就是前跟后的一个比较值这样子、嗯嗯、
它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有一个前后的比较值，它就只是同步的进行，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保育上对我们来讲是觉得这好像是有点不太理想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展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天哪，那东海岸我们过往20多年都在这边，然后看到这边的鲸豚生态这么好的状态下、嗯、我们可以怎么做让这件事情可以变得有可能不一样，嗯，那我们就开始展开了这个海洋绿洲计划的调查，那这个调查最主要就是希望掌握到说如果在东部海域这边的鲸豚他们有一些经常活动的区域，它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嗯、比如说可能是它繁殖哺育的地方，可能是它觅食的地方，可能是它休息的地方、嗯、那这些地方是它非常重要的区域，我们就要避免假设真的东海岸面临到要去开发，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能源的议题就是洋流能，也因为黑潮在这里终年不断的，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流场，所以如果洋流能要发展，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要用哪一些区域，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把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地方是它的重要的区域，那我们应该要避免去开发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回避掉这些高风险的区域，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海洋绿洲这个计划的时候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也不是希望说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没办法发展下去，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是跟环境啊生态啊是更好的一种状态、嗯、那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方式，对。
那我想询问说这个保育计划算是你们跟政府提报的一个 计划案吗？哦，是你们自己，
算是由我们自己发起，然后政府他有参与在部分的项目当中给予补助。那但是我们有绝大多数，其实比较高比例的话，都是我们想办法去跟其他的企业做劝募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民众他就小额的捐款支持在这个计划里头。哦，对对对，
这个的话，我看你们的时间还蛮长期的，今年是到第。
现在是第四，今年是第四年了。对对对，这个计划确实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因为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听到，曾经都有一些对于保护区或者是这种野生动物经营管理的这种经验
概念，
对概念，那可能都会知道说，哎，其实划设保护区好像就是一个走向这个保育的目标，对。但其实现在的观点来说的话，以海洋保育来讲，它其实有一些它的困难之处，跟陆域来讲差异很大，对。所以海域要去划设出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要进而去做管理，它其实本身就比较费时，嗯。所以我们其实第一阶段在去年才刚结束，那也结束了一个第一阶段的基础的调查，那接下来第二阶段就要再去转向去做一些深海物种的鲸豚的深海型的物种的调查，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希望它未来走向保护区的时候其实是要能够持续的经营管理的，嗯。因为应该有很多朋友就会知道说，欸，保护区划了之后，那不管或者是觉得说保护区划设之后它就是终点了，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
然后动物就会被保育了，对。但其实没有，因为其实它是搭配的，划出了一个范围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范围当中的经营管理的机制，对对对，持续的去监测，看看我们保育的策略有没有功效，那是不是有让它的族群真的开始族群量开始上升，对，或者是说它面对到威胁是不是真的也在减少，嗯，对，那必须要往这后面这样子做下去，所以它确实会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我们觉得它整体的计划可能会超过十年，嗯，对对对，
嗯。所以现在第二阶段就也是预计大概三年吗？
对，大概预计是三年。那这三年最主要的重点工作就会是一样会有转为深海型的调查之外，嗯，那我们也会开始把过往的这些累积的成果啊去发表给学术单位，就是说研讨会啊，或者是一些期刊啊，希望让更多国际的单位可以关注到我们这里的状态。那所以我们也去想要去申请一个联合国组织下的叫做 IMMA 的一个重要哺乳海洋哺乳动物重要栖息地这样的一个认证。那希望让国际可以看到说，欸，台湾这里其实有非常丰富的鲸豚生态。那在面对到一些威胁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强力的背书，因为它是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一起去做研讨，然后才会认定的。嗯，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最后能够有这个认定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台湾跟政府提出申请，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边划设一个保护区，哦，对，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持续的关注这里的鲸豚保育的状态。对，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希望先去申请这件事情。对，那应该就会在接下来的下一个季就会发生这样子。
有，我觉得你们这样听起来很完整，就是不会是说没有一个背书或没有一个就是参考文献，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影响到渔民，不知道会不会。
会会，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去做沟通的，嗯，对，因为它确实就是一个这个环境，我们要达到共好，它绝对不是只有让这个鲸豚好，对，那让鲸豚好之外，如何让对对让渔民怎么样也变好，对，那我们找到那个共好的方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永续的这样子互动下去，嗯，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海洋绿洲这个计划中的一个期望啊，
嗯，了解，
对，
但就刚刚这样听完这内容，其实就是你们在基金会应该有很多的项目，那其实像刚刚讲的，除了就是你们在做这些计划之外，还有人要负责解说鲸豚啊，哦，教育等等的，所以其实基金会感觉应该需要很多人力支援跟帮助，那其实就是我们也是透过就是这次合作，我们就认识到你们黑潮，嗯，那想说在未来基金会的规划应该也会需要有志工的介入，嗯，那如果就是听完这一集的 Podcast 小伙伴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要怎么样去报名，或是有什么样的名额你们可以提供给他们去做志工呢？
哦，好， 其实我们对于志工的需求有一些都工作会比较严格一点点，那大家就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搜寻志工就是招募，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大概有四种或五种的类型的志工，那你可以看看你的状态可以协助什么程度。好，但是如果说这些工作呢你可能真的都没有办法，然后但是你又很想要帮助我们的话，那我没关系，我就让大家知道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黑潮的脸书或 IG， 然后帮我们去分享我们在努力跟大家提倡的一些资讯。对，那这些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们在花莲，虽然大家都会说好羡慕哦，你们在花莲很好，可是就是当我们要募集志工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在花莲就也比较远一点，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就近只要按按手指手指头动一动就可以这个帮我们做一点就是推广这样子。
了解。所以你们的那个小朋友的孩童教育的推广目前还是比较偏向以花莲的学校为主？
对，目前都还是，因为我们也正在跟伙伴们讨论说有没有机会走向全台湾，但是全台湾的话目前的量能还是会比较有限一点，所以通常都是比较零星的邀约的时候，好，我们可能会答应去，但是还不敢说推到全台湾，然后一年可能有几百场，然后在全台湾各地这样的，我们的那工作伙伴可能会就是会抱怨，
分身乏术，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天啊，怎么今天跑桃园，明天跑哪里，然后就
变赶场业务，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再努力一下，看看说这个推广的人员的能量上是不是有可能提升这样子。对，
了解。那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那可以看看就是你们的官方网站，
对，
然后有哪一个志工现在比较缺的吗？还是
其实还好，对，都还好，
就都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看。
好，就是大家听到的话，我们在下面有那个连结，
对，
但是都有兴趣的话就关注你们的官网，然后脸书IG 这边都可以做推广宣传。
对，没问题没问题，你就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
好，那谢谢今天东梁的前来，那等一下我们才会聊聊更多就是塔勾达跟黑潮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频道呢会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oundOut 跟 YouTube 播出，在 Spotify 收听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避免漏掉任何一集。如果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记得在评分处留下五颗星评价。大家想要购买我们商品，可以到 Takoda IT 的官网购买。海外听众可以透过我们 Pinkoi 跟 HKTV Mall 商城下单购买。爱上 Takoda， 我们下集见，拜拜。